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加拿大的张灵元同修与我们分享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不仅荣誉获得多伦多大学研究生，且运气平安顺利产子，心灵法门让他找到回家的路，让我们掌声欢迎。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和龙家护法菩萨，感恩舍身忘我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所有的义工师兄们，感恩今天能有这样的殊胜因缘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默学将近五年的学佛体悟。记得五年前身在多伦多的我，正在为自己考不上理想大学研究生而颓废丧气，抑郁烦恼，过着日夜颠倒，凌晨四点不睡，下午四点才起的日子，觉得自己考不上名牌大学研究生就没有了前途，人生没有了希望之时，远在中国的母亲告诉我，澳洲有一位卢军宏台长很神奇，可以帮人看图腾，教人如何改变命运，让人的前途顺利，心想事成。好奇的我在网上搜到卢台长的博客之后，仔细研读了一周，便决定尝试念经，谁知自此便改变了我之后几年的运程以及对人生的看法。在这里默学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念经初期的一些灵验神奇的事情，与大家分享菩萨的慈悲和智慧。第一件神奇的事情，在开始尝试念经的第一天，读了七遍心经的我突然一改原先的抑郁状态，觉得心情豁然开朗，人生还是很有希望的，决定要积极面对人生，重新申请第二年的研究生入学，一扫烦恼抑郁，积极筹备前程。并且原本联系了许久的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生老师一直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复，在念经后大约一周左右，指导师主动邮件联系约见面谈时间，在面谈期间还给了我很多如何成功申请的建议，给了我莫大的期望，心里明白这是菩萨在为我牵引，自己诚心诵经祈求感动了菩萨。好事接踵而来，在坚持念经一个月左右，我获得了安大略省研究生论文演讲最佳演讲者。在一个英国国家要和一群以英语为母语的大学生进行论文比赛并且获奖，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参加比赛的初衷只是为了一种经历，可是菩萨的加持却让我在180名参赛学者的手中脱颖而出。比赛前不停地念心经和大悲咒，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给我能量，让我顺利完成这次演讲。谁知菩萨的慈悲加持让我超水平发挥，并且成为了八名最佳演讲者之一，也成为了我申请第二年研究生入学的一种助力。因为有此奖项，让我成功的申请到了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生，圆了我的学术梦。第二件神奇的事情，就在我怀孕的最后一个阶段，随着身体越来越笨重，脚开始水肿，并且很难自己提起穿鞋，每次出行都需要家人帮助我穿鞋，那段时间念经也有些代谢。就在临产前的两周，耻骨突然开始剧烈疼痛，连翻身都不可以，非常害怕。当时母亲提醒我，你不是会念经吗？于是我突然想起了观世音菩萨妈妈一定可以帮我， 脚都可以抬起自己穿鞋了。再一次的感受到了菩萨妈妈的慈悲和有求必应，从此之后念经再也没有拜谢过。初学时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刚学会念大悲咒时闻到了天檀香，心突然变得无比宁静，仿佛忘却了人间的一切，心中可以默念经文，字字句句非常清晰。在菩萨面前许愿求学时，看见了观世音菩萨衣袖一挥，在下来的几天就开始做梦，梦见自己写的入许申请书得到了第一名，研究生入学第一批入许通知书在那年的三月就寄到了我家。儿子脸上的湿疹在卢军红师傅于2012年多伦多法会看图腾之后不久，跟着师傅说的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来做就好了。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师傅的法身会来梦中提醒，菩萨也会时时提醒。回想当初观世音菩萨慈悲，一步一步妙法牵引带我走进佛门，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就跟着台长师傅开始弘法立身，去做义工，去度人。台长带我们修的是菩萨道，教我们发的是菩提心，目的是要让我们最终成为菩萨，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的身边，回到我们天上的家。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居住了11年之久，自从进入了心灵法门这个大家庭，不再感到多伦多是一个异国的城市，而更像一个家。因为我有菩萨妈妈，有师父，有可爱的同修佛友们亲如手足，在多伦多我又多了一个家。从此不再害怕，不再迷茫，我将跟随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卢军红师父、台长师父，慈航普渡向心情。再次感恩大家，如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观世音菩萨妈妈、诸佛菩萨和各位龙天护法菩萨原谅，感恩大家。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沈红花同修与我们分享遭遇大出血而昏迷的沈同修，在台长慈悲加持点化与同修帮助之下转危为安，消灾解难，让我们掌声欢迎。
救那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普广利他的恩师卢军红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们、同修们，我是来自上海的沈红花。我分享的主题是一步错步步错心灵法门改变命运。如果我在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1991年初生完女儿后，身体一天天的变差，在随后的10多年里慢慢的丧失了工作能力，期间才一直在家与医院奔波。2011年5月，佛友告诉我说，有位卢台长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让我自己去找博客。就这样看到很多佛友的真挚感言，从而走进了心灵法门。在修学的日 和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到处求医看病，吃药推拿都无济于事。但是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和小房子，不知不觉中弯腰也不痛了，盆腔炎也痊愈了，深深体会到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在这十多年里，身边的二十几位阿姨看到我学习心灵法门，身体健康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往好了很多，也开始学习心灵法门。2014年6月，我突然便血，出血量非常多，但所有检查结果都是正常，医生只能归于是痔疮。7月6日，打通师傅电话，师傅告诫要念诵400张小房子，因为全素3年，身上没有长东西，还有救。2015年1月参加马来法会，在沙巴的最后一晚，一位师兄梦见我以前曾经接触过的一个通灵人给我下杠头了，那时才意识到跟通灵人接触的严重后果。师兄帮忙打通师傅电话，师傅开示一心一意学佛，一心一意跟随观世音菩萨，除了念诵21张小房子给通灵人的要经者外，还要念解结咒和礼佛大忏悔文。2015年9月，便血情况再次出现，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0月10日打通师傅电话，师傅帮我看图腾，说注意大肠，以后毛病出在大肠上，让我再念420张小房子。今年5月7日，同修帮我打通电话，让师傅看图腾，师傅说我离开通灵人2到3个月，对方就给我下杠头了。听见师傅这样说，仔细回想了下，这5年来，从开始的小毛小病、小病小症，到后来整天混混叨叨、魂魄不起，记忆力严重下降，喉咙被卡住，咽不出筋来，到现在痔疮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到了要手术的程度。期间我和同修都梦到过通灵人，对我恨得不得了，但无知的我没有放在心上。5月12日，我在医院进行痔疮手术。5月16日，出现水肿。5月18日，再次进行小手术。5月22日出院。5月24日凌晨，突然又一次便血，血块像自来水一样的流，直到凌晨4点多，因失血过多昏迷，家人帮我送去医院抢救，但1个多小时的检查就是查不到出血点，医生建议我去大医院，情况越来越危险。家人一边联系王师兄帮忙打电话到秘书处挂急诊，一边联系了在中山医院的师兄。我们共修组的几位同修来到医院帮我助念，那天真的是生死关头，阻碍很大，直到医院没有肠胃，医生提议2种方案，但第一种因家人担心我的身体情况不敢冒险接受治疗，只能采取保守治疗，半年最保守的治疗就挂止血的点滴，当时的 身体都接受不了，就两次差点昏迷，情况越来越危险，只能干手指。后来觉得身上发热，全身出汗，身上有了点力气。没过一会儿，秘书处的师兄打电话给我，说师傅给我看图腾了，我非常危险，要许大愿、放生、念经。感恩你，我的师傅，给我加持，让我度过了一劫。不然我真的不敢想象会做什么事情，因为之前的无知与聪明人接触，做的不如理不如法。真的，请大家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如理如法的学佛。这几年里，多次打通师父的电话，得到师父多次的加持与指点，我深信没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没有恩师的加持与庇荫，没有心灵法门这个大家庭，就没有我生活化的今天。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的同修为我们献上诗歌朗诵《心灵法门爱洒人间》，让我们掌声欢迎。
灾难而救助众生，施救助万行，海港遇难教导大家祸福无名，善恶扬善，天知道没有不善妈妈的爱，团队无暇。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年仅七岁的张浩佳小同修与我们分享他三岁以来学佛的殊胜感悟。这些年幼的佛子正是中华文化与佛法传承的希望，让我们掌声欢迎。
从三岁就爱上了心灵法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亲爱的大慈大悲台长，感恩亲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我叫张浩佳，年七岁，来自天津。我从三岁在奶奶的影响下，就爱上了 良知就没有本性。我一字不漏地记在心里，台长爷爷的各种开示让我幼小的心灵懂得了感恩，懂得了关心别人。请台长爷爷放心，我一定坚持学佛做功课，一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功课都得满分。还被评为上级文明生和精英少年，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学期期末考试中三门功课成绩也是满分。我永远不要忘记我是学佛的孩子，我就是未来菩萨。最后我的梦想是12岁后我一定去拜师，做大慈大悲台长爷爷的好徒儿，让心灵法门后续有人代代相传，让台长爷爷把我的莲花摘到天上去。思想完毕，想得不好，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护法菩萨指正，我会努力的。再次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敬爱的大慈大悲台长爷爷，感恩敬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刘怡同修与我们分享。仅仅8个月时间，父亲的中晚期肺癌神奇消失，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法会的法师们、全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至今犹记，在2015年5月，我爸爸因为10个手指的指端肿大，去医院做了 CT 检查。在检查报告出来的当天下午，妈妈给正在上班的我打来电话，说：“你爸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肺癌，在右肺上叶有4.1厘米乘4.9厘米大的肿瘤。”肾上腺还有一个2厘米左右的低密度结节，医生怀疑很有可能是癌转移，情况不乐观。这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顿时整个人都懵掉了，神情慌乱，半天缓不过神，多次失声痛哭。菩萨慈悲，让爸爸隔天入住肺科医院， 全面检查，并在肿瘤底部找到癌细胞，在最短的时间内分走胸科医院和肿瘤医院，得到确诊，爸爸不是中晚期肺癌。由于他身体情况受限，所以治疗方案只能是放疗和中药治疗。从爸爸查出肺癌那天开始，亲爱的同修们一直都是我最最坚强的后盾。同修们为我爸爸结缘了近500张小房子，我感受着那种潮水般涌来的佛友真情和暖暖的爱，感人至深，让我心中充满了坚定的勇气和力量。我和观世音菩萨妈妈许愿：一，在一年内为爸爸烧送900张小房子；二，三年内为爸爸放生10万条鱼；三，在2016年年底前为爸爸发出度1000人注印师傅的宝书10000元整；四，前后多次转了自己参加法会的1/3的功德给父亲。在2015年6月27日香港法会结束后第一次图腾节目中，同修帮我打通师傅的电话。师傅说，我爸爸现在业障爆发，只能打扫教场，不能动手术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慈悲，让我爸爸要吃全素，如果不吃全素的话，在这次半年肿瘤就全部都是恶性的了。2016年3月26日是我爸爸59岁生日，是一个大关，算算时间，在他生日前后3个月内真的很容易走人。师父还说，我许愿3年内为爸爸放生10万条鱼，时间拖得太久，到时候鱼还没放完，人就不在了。我完全没有想到爸爸这次业障爆发那么凶险，如梦初醒，当天就和菩萨许愿，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为爸爸放生10万条鱼。感恩师父还看出我爸爸肾上腺结节不是肺癌引起的，顿时心头一块大石头落地。隔天我把这段录音给爸爸听，他认真考虑了一段时间后终于许愿吃素。现在他自己每天念49遍大悲咒、49遍心经、21遍消灾吉祥神咒、21遍往生咒和3遍礼佛大忏悔文。我还给他补念了2遍礼佛大忏悔文，再加21遍心经，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爸爸，让他早日开悟，增长智慧，能够坚定的相信观世音菩萨，坚定的吃素。到2016年1月，包括我爸爸自己念诵的近400张小房子在内，我一共为他烧送了将近1400张小房子。在大家的帮助下，于去年年底前顺利将10万条鱼放完。我紧接着又许愿，一年内再为他放生3万条鱼。在他生日的后3个月内，烧送627张小房子给我爸爸的药经者。惊喜的是，在8个月后拿到的 CT 检查报告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之前2015年5月27日片状肿块基本消失，左侧肾上腺结节较前偏无明显变化。这简单的两句话强力地宣告着爸爸的癌细胞已基本消失。实在是开心至极，无比感动，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一直询问爸爸是在哪里放疗的，
并说他们医院的放疗效果不可能那么好。我心里当然清楚地知道，这是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加持保佑着我爸爸。爸爸说，这辈子他都会好好念经，好好念小房子，因为他觉得念经时心里特别平静，不会乱想。在这里，我要跟菩萨深深的忏悔，以前对爸爸很不孝顺、自私、我行我素，深深的伤害了他。感恩师父，是学习了心灵法门，才让我开始慢慢的懂事了。懂得了百善孝为先，感恩同修们一直努力帮我并肩前进，不离不弃。弟子刘仪在这里发愿，今生今世会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师父学习心灵法门，好好念经修心修行，改变自己，孝顺父母，做一个踏踏实实、尽心尽意的学佛人。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将观世音菩萨妈妈、师父和诸位同修们给我的爱，转化成更多的能量，传递给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江小平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是根源无法医治的癫痫病，神奇痊愈，创造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
心灵法门医治好我自己的癫痫病，是改变命运的灵丹妙药。顶礼也祝福菩萨，顶礼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顶礼龙天护法菩萨，顶礼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我是2013年七月学习心灵法门，以前是学净土宗，能不听心灵法门，还要从我孙女说起。孩子是2011年1月28日出生，聪明伶俐，在2012年8月底突然发病，频繁的抽搐，去医院被诊断为痉挛性癫痫病。孩子突然成了这个样子，家里人都接受不了，医院告知用目前的医学技术，治愈的概率是2%，就是好了，也是个痴呆孩子，终身离不开药。我想尽各种办法救这个孩子，托关系住进了北大医院，一个月下来花了好几万元。在医院，我亲眼所见，一位77岁的女孩。吃激素，体重达200多斤。法国、美国等国家都走遍了，最后还是回北大医院长期住院治疗。这孩子说话等各种基本自理能力都没有，可想而知，这种病是多么的痛苦，真是人间佛地狱呀！小孩子住院期间，我心里着急，每天都魂不守舍， 撞断右锁骨，粉碎性骨折，我也住进了骨科医院。就这样，我好一点后，我开始寻找医院治疗以外的办法，做佛事，烧香塔，做替身，看大仙，西山奶奶庙，法事算命，开八字等，该看的全都用尽了，没有任何效果，还花了很多钱。2013年，医院来了，修镜子的秀蓝师兄向我介绍心灵法门，找到了北京洞修图，好运开始了。他说，师父说过，像这样病的孩子，家里一定有很大的杀业。他说对了，孩子他姥姥家卖牛羊猪肉，我婆婆家卖水产。他问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吗？相信卢军红台长吗？我说完全相信。这样，他给我布置了功课，还告诉我怎样建小房子等，带来了很多书籍法宝。当天晚上，我把光盘给小孩的姥姥看，他依然没有睡觉，反复看了好几遍，并发愿一定要好好的修学心灵法门。修心灵法门之后，小孩子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我们每天认真完成功课后，就玩命的念小房子。在学心灵法门的过程中，有好心人告诉我说，有位居士的光盘讲经果能治好孩子的病。这时我心想，两边修着可能会快一点。梦中有菩萨电话小孩的姥姥说，孩子的病谁都救不了，只有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能救。这就是菩萨妈妈的慈悲告诉我们不能走弯路了。在这里我要深深地向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卢军红台长忏悔。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体现，不管家里遇上什么事，一定要坚信，要做到信愿行，坚决不能动摇，坚持就是成功。在2014年6月，我和小孩的姥姥参加了香港法会，我和小孩的姥姥又发了愿，在3个月内为孩子放生10000条鱼，坚持度人，发愿用孩子的变化来度人，表法印10000元经书等，多做功德。台长的法身不断到小孩姥姥的梦中来指导我们，感恩师父。有一次，小孩的姥姥在梦中，台长告诉说给孩子650张。在同一天，我上早香时，看到了很多菩萨的化身来佛台，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真是光荣化佛无数地。我发愿一定好好的修心修行，多度人，多做功德。2015年，在我孙女参加了香港法会，小孩从法会回来后能说好多话，我们的欣喜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参加香港法会 止没有吃药，回来也没有吃药，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建了4000多套小房子，控制了孙女的病情，并且她的大小便全能自理，还能说二不懂。去年的大会，有幸遇到了东方台师兄，在师兄的鼓励下，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到现在，建了5000多张小房子，我们会坚定不移地念下去，用孩子的变化去做有缘人。通过几年的修学心灵法门，我30年的多年的鼻炎和10多年的骨关节炎痊愈了。小孩老了的心脏病、颈椎病